朋友，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基督教要理节目。今天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，所讲解的专题是新约时代圣灵的工作。愿你通过收听神仆人的信息，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。
下个礼拜什么日子？五旬节圣灵降临日，从月节，就是我们所说的受难日，到现在已经几个礼拜了？六个礼拜，是第几个主日？第七个主日。我们从礼拜一开始换算的话，就是还有一个主日，下个礼拜是五旬节。那五旬节就是五十天的意思啊。从什么时候算五十天呢？我看了一些圣经，其实我相信在犹太人来讲，五旬节不一定就是逾越节之后的五十天，大概是这个时候。为什么？因为它需要等候安息日。逾越节不一定是哪一天，我只说礼拜几，不一定，也不一定是安息日前几天，所以它有时间上转变。而且圣经上这样说，什么叫五旬节呢？就是从开镰收割的那天算起，也就是出熟节，算七七四十九天，第二天就是五旬节，是这样算法的。那么基督徒的传统呢，从逾越节开始，也就是受难日开始，下一个主日是复活节，所以第七个主日之后，同样的主日其实只有49天，就算是五旬节。这个原因当然有属灵的讲究，因为耶稣基督是我们出熟的果子，他的复活代表给我们真实的盼望和神的救恩已经完成。等到五旬节的时候呢，就是大批禾捆收割的时候了，所以神的儿女大批的得救。那这个有历史的背景，今天我们还要等一个礼拜才讲五旬节发生的事情。那我常常在想，在受难日到五旬节中间这五十天到底在做什么？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有一件事情，有一个话叫做40天。四十天是什么意思？这个四十天呢，是耶稣基督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的日子。在这个显现中间，他所做的工作啊，我们来读一读圣经好吗？读使徒行传啊，我们读使徒行传第一章啊，我们先读使徒行传，再回来读路加福音。使徒行传我们从第一节先读到第九节。好，既然打出来了，我们就可以很快的来读啊。提阿非罗呀，我已经做了前书，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，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？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他拣选的使徒，被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，他受害之后，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，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，传说神国的事。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，嘱咐他们说，不要离开耶路撒冷，要等候父所应许的，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。约翰是用水施洗，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。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，主啊，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？耶稣对他们说，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，但圣灵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说了这话，他们正看的时候，他就被取上升，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，便看不见他了。12节，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，离耶路撒冷不远，也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。当下门徒从那里回耶路撒冷去，进了城就上了所住的一间楼房，在那里有彼得、约翰、雅各、安德烈、菲利、多马、巴多罗买、马太、亚勒菲的儿子雅各、费瑞党的西门和雅各的儿子犹大，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，都同心合意的横切祷告。刚才我读到12使徒名字的时候，很多弟兄姊妹就跟不上了，我已经注意到了啊。所以如果你没有背过的话，这好像绕口令一样，然而你如果会背呢，就很容易背了。我们回头再看路加福音24章， 好吗？路加福音二十四章，我们读几节经文，从四十四节读到四十九节。耶稣对他们说，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，说摩西的律法、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，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。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，使他们能明白圣经，又对他们说，照经上所写的，基督必须受害，第三日从死里复活，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扬悔改赦罪的道，从耶路撒冷起直到万邦，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。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，你们要在城里等候，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。这段话什么时候说的？跟使徒行传的关系是怎么样？大家注意到没有？这里耶稣对他们说，什么时候说的？是复活之前、复活之后啊？之后。所以事实上，这是典型的四十日的工作之一。换句话说，耶稣基督在肉身中间转到在圣灵里面，在复活里面的时候，他有一个转弯转变的过程，让他的门徒们明白，要知道怎么样经历神的同在，不再是外面肉身看见耶稣，而需要在圣灵里面认识耶稣。这就是约翰福音14章开始，甚至从13章开始、12章开始，耶稣在最后跟门徒的讲论中间所要讲的一件事情。他要把圣灵介绍 introduction， 让神的儿女、让门徒们知道、明白、懂得圣灵的经历。因为从此以后，圣灵的经历取代了耶稣基督在肉身中间与他们同在的那一个经历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做基督徒啊，从来没有人与耶稣基督在肉身中间见过，对吗？我不相信有哈。如果你见过他，我要想想看你今年几岁？你今年2000多岁了。为什么基督教能够看不见耶稣，而仍然一直传扬，并且有能力一直向人做见证，而真的有这么多人信了耶稣？不是别的原因，因为圣灵在这里已经接续了耶稣基督的工作，借着圣经所教导的，借着圣灵的工作，要把耶稣基督所有的事教导他的门徒，包括我们这些人在里面。弟兄姊妹，你想想看，这个任务谁能做得到？不是靠几个有能力的先知或者几位教师就能够保证这件事情的成就，这件事情必须神自己来做。所以他差遣圣灵来到地上。教会历史中间对于圣灵的认识分成好几个阶段。今天我们总括的说，今天我们在新约到了2000年时候做基督徒，实在是很有福。你知道吗？耶稣基督在世时曾经对他的门徒说，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，你们的耳朵是有福的，因为听见了、看见了以前的人所不能知道的事情。那是指的旧约的百姓，旧约的百姓知道神与他们同在，但除了少数几个先知，像摩西、像以利亚啊，这些或者说列祖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，他们经历到神与他们同在，神向他们显现的事实，神借着这样的启示让人认识自己。最有名的像摩西在荆棘山上、荆棘火焰篇里面，在荆棘篇里面面对面看见神，虽然没有看见神的本相，但是神在荆棘火焰中间向着摩西显现。我们今天绝对不可能从圣经里面明白，从出埃及记里面完全复造或者说 recover 重新看见摩西所经历的事实是什么，但是圣经给我们足够的认识，让我们晓得摩西那天遇见的大异象。他看见荆棘被火焚烧，但是没有被烧毁。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吗？这是犹太人在读旧约的时候了不起，说摩西在荆棘篇上面，那因为那里代表整个以色列民族蒙拯救的开始。时代一直不断的变迁，神的工作计划一直不断的完成，一直不断阶段性的一再的往前走。到了新约的时代，我们说新约的时代，最近这一系列我们的信息也是说新约时代中间圣灵的工作。这不是说旧约里面圣灵没有工作，而是说在新约里面圣灵普遍的做工在每一个信徒身上，只是有些人我们莫名其妙不知道， 不感觉也不注意，所以这个四十日的转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，连第一代的门徒都需要耶稣基督四十天来教导他们，四十天向他们显现。当然我们也可以知道，在最初耶稣基督做这样工作的时候，门徒们的心情是很不稳定的。为什么提这件事情？因为在不稳定的情况底下是很难教导的，会有很大的冲撞跟各样的所谓什么 impact。 但是真正的教导必须他安定下来，能够明白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耶稣所做第一件事情向着门徒们显现的时候说什么？愿你们平安，记得吗？约翰福音里面几次，每一次耶稣向门徒显现先说愿你们平安，因为若不是在一个平安的状态里面，他们没有法子来领受、来明白、来接受耶稣的教导。弟兄姊妹，圣经里记载很简单的话，当门徒们遇见主显现的时候，约翰福音告诉我们怎么说？门徒看见主什么？就喜乐了。我告诉你，在喜乐的时候可以教导的时候，你教孩子千万不要等到孩子在不高兴的时候你去教导他，教不进去。你两个女儿是吧？你教女儿教的不错吧？我认为你教的不错。怎么教的？是在他们高兴的时候跟他们教呢，还是在生气的时候？生气的时候教训，所有听见话，这个耳朵进去，这个耳朵出来，不放在心上面。要有一个受教的环境，这个环境是当门徒们心安定下来的时候。为什么我们聚会刚开始要唱诗歌？而且我告诉各位，如果你先参加主日学，你来敬拜都容易得多，因为这不是你第一次一脚踏进教会里面来。所有参加过主日学、参加了主日学的人来到聚会中间，或者你早一点来，是可以准备好你的心，因为在主日学里面已经先有神的话语帮助你，神的话语引导你，使你因着神的话语带来和主中间的交通和认识。主的同在在他的话中，当你接受他话语的时候，神的灵就在里面做工了。弟兄姊妹，这是真的是很特别的这件事情。路加福音怎么说的？他说耶稣基督开他们的心窍，使他们能明白圣经。弟兄姊妹，耶稣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的时候所对你们所说的话。他从摩西的律法、先知的书和诗篇上面来开他们的心窍，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。当耶稣跟门徒们显现的时候，他把真理一样样开启给他们，他们从前不是没有听过，一直要到耶稣基督复活以后，第三日复活，他们才对照着圣经明白耶稣所说什么话。这是圣灵的工作，开他们的心窍。不仅耶稣开他们的心窍，以弗所书保罗也借着祷告求圣灵开启门徒们的心窍。怎么知道？保罗告诉我们说，他常常在神的面前屈膝，他在神的面前跪下来，为着神的儿女祷告，为着教会祷告，让以弗所的教会让人明白，求主把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。弟兄姊妹们，这不是说第二个灵，就是圣灵自己，但这里他加上一个名词，圣灵是智慧和启示的灵，这两点有点不一样。智慧是给我们智慧，但是也是说圣灵是智慧的灵。我们通常以为圣灵就是圣灵，不晓得在这里保罗特别祷告要借着属灵的智慧，而且说要给他们悟性，悟性原文就是心窍，这里的心窍，开他们的心窍就是开他们的悟性。基督徒如果悟性没有开启，他听是听见了，看圣经不明白不懂得，也不会把圣经上的经历跟经文用在自己生活里面，他不会放在自己身上，因为他的心窍没有开。所以这件事情不是人可以做的。我怎么开你心窍？我又不是外科手术心脏专家，怎么开法啊？我们这里倒有一个心脏外科手术的啊，邓武姊妹，他是学这个的。但是如果他今天在的话，我问他你怎么开人心窍啊，他说最好不要让我开，心窍没法开，除非圣灵自己做工。怎么开法？神用各种奇妙的方法开心窍。我自己读经的时候读到出埃及记心窍开了，我怎么跟你讲这个事情？讲你也不会明白，除非你自己读的时候跟我有类似的经历。但是神会做，圣灵会做，把我们的心窍打开，而且一次一次开心窍。很多人有这样经验，读到圣经忽然字跳出来了，字放大了，字活了。弟兄姊妹们，字没有真正跳出来， 字没有真正放大，字没有真正活，那是你要形容这些话对你的意义。这些经历是非常重要的，但是不是为了那一件事情，而是从此以后你的心活了。这里说活活的显给他们看，什么叫活活的显给他们看？使徒行传第一章，什么叫活活显给他们？活的人在你的面前，当神开我们心窍的时候，神的话语活了， A living word。 为什么圣经叫 living word， 神的活话？约翰福音第五章，为什么？因为神的话会变成你的生命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在四十天中间不是白白的等，四十天中间耶稣基督仍然做工，但是他做工要把人从肉身的同在带到在圣灵里的同在。这个话我们在开始讲圣灵经历的时候，六个礼拜七个礼拜以前已经讲过了。约翰福音十四章就讲这个事情，世人不认识，你们认识，他要与你们同在，他要在你们里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相信在约翰福音二十章里面，耶稣已经把圣灵，他说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，他们已经接受了圣灵，圣灵已经在他们心里做工，所以耶稣一再的向他们显现。那底下有好几个问题，我读圣经常常有问题，所以我不怕人读经问我问题，因为我也有问题。如果我也有问题，就不可以不许人家有问题，对吗？但是不是说你的问题跟我的问题一样，可是呢，很多问题我相信你想到过的，我也曾经想过。这也不是说所有问题我都有答案，这个不要紧，但是所有的问题帮助我们深入的思想。在这里好几个问题啊，为什么要等四十天？耶稣说你们要等候，那他们在等候的时候干什么？等候就是祷告。好，他们在祷告会里面祷告什么？今天早晨苏珍还给我们一个操练，要我们祷告，学习祷告，把祷告单写出来，要两个礼拜以后为这个祷告单上的事情祷告，让我们恒切的祷告，看神怎样成就。那一天他们在祷告里祷告什么？弟兄姊妹，你们想他们祷告什么？那十二个门徒，刚才我们不是一开始读了《使徒行传》第一章吗？他们几个人，十二个人啊，十一个人去祷告。弟兄姊妹，你要晓得，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记载有一点点不一样，因为马太福音一个完整的记载，它底下记载到第二十八章讲到大使命的时候，就说耶稣对他们说，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，对不对？马可福音也是这样记载的啊，记载的详细跟简略不同，马太福音比较详细，天上地下所有权柄都已经赐给我啊，你们奉我的名啊，这个教的凡我凡一切我所教训你们的，就教导他们遵守，要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浸，叫他们归在我的名下，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下。路加福音没有这样记载，为什么？因为路加福音的记载，他把一件事情跟后续的事情放在使徒行传里面，当中却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，告诉我们一件重要事情。只有路加福音清楚明确的记载，他说什么？这里在使徒啊，好，路加福音他说什么？他说什么？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，你们要在城里等候，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。耶稣在四十日中间没有立刻打发门徒出去传福音，不是耶稣基督复活以后下一个命令。很多人说路加马太福音二十八章是耶稣最后一个命令，那如果他说是命令，坚持这是命令，我也不能反对，因为的确用了命令两个字，但是这不是耶稣最后一句话，不是升天以前最后一讲的话。升天以前讲的是什么？在路加福音里面告诉他们说，你们要在城里等候。我们看使徒行传怎么说，不要离开耶路撒冷。第四节，耶稣在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，嘱咐啊，是吩咐他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，要等候父所应许的，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，是什么？圣灵。他们聚集的时候啊，他们有很多的问题，但是父说，耶稣说，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。弟兄姊妹们，对于门徒们的问题，你什么时候得过降临，什么时候以色列复兴啊，耶稣有答案，但是不愿意回答，因为时候日期没有到。现在想想看， 他们门徒们问的问题两千年来还没有实现，没有完全实现，但是耶稣告诉他们一件事情，时间在我的手里，却告诉他们一件事情确定的，你们要等候，你们要等候。所以刚才我说了，在这四十天中间，耶稣最后的嘱咐是要等候圣灵降临。问题来了，我读经有问题，什么？不是在使徒行传二十啊，不是在约翰福音二十章中间，门徒已经接受了圣灵吗？为什么说你们要等候圣灵来？什么意思？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常常只有单线的思想，从我们自身来看。我告诉弟兄姊妹们，我这节圣经也读了不少的书，很多神学家在讲论说，哦，那么有一种解释，在约翰福音里面，耶稣是象征式的。什么叫象征式的？你们受圣灵，耶稣不是讲象征的话。如果象征不需要，因为有一天，路加福音使徒行传第二章，圣灵就来了。我确确实实相信，在约翰福音二十章里面，门徒已经受了圣灵。而且这是一批头一批懂得认识接受圣灵的人。约翰的记载也不会糊涂，他是十二使徒中间硕果仅存的一位，当他写约翰福音的时候，他不会讲糊涂话，他不是老到一地步九十多岁了以为都老糊涂了。你们以为九十多岁一定老糊涂，如果你不信就看看我岳母就行了，你看他糊涂不糊涂？他一点都不糊涂，头脑清楚的不得了。不过呢，老年人睿智有些时候不讲话，你不要弄错了。约翰一点都没有糊涂。他说什么？约翰福音十四章里面记载那么清楚，耶稣说：“我要圣灵差遣圣灵来，我若去了就差圣灵来，宝惠师要来。”二十章，约翰说宝惠师来了，耶稣吹一口气说：“你们受圣灵，他们已经接受了。”所以耶稣才能够跟他们解开他们的心窍，打开他们的心窍。那为什么要有使徒行传第二章五旬节降临？下个礼拜我要再详细讲这事，但是我简单的告诉各位，因为这是一个划时代的举动，也必须是一个公开的事情，人人都可以看得见。这是一个记号，圣灵已经降临，宝惠师已经来了，新的时代开始了。那一些接受圣灵的人，那些门徒是头一批认识圣灵的人，因为已经介绍过了，他已经在他们的里面。那120个人祷告的时候，他们在这里小楼上祷告，圣灵降临，从此开启了新约时代。所有今天神的儿女是在圣灵里面得救的，在圣灵在他们里面，我们也在圣灵里面。我们没有感觉，可能没有感觉，因为你不注意。你若注意主的同在，你就发现主已经与你同在。当你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时候，你不能觉得主同在，两个原因。第一个，你没有接受耶稣基督是救主，你没有认识他已经为你钉在十字架上面，你没有明白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，你还在求什么证据证明耶稣复活。告诉你不需要，因为神的话语已经给你足够的启示。另外一个原因，你不知道主的同在，因为你从来不晓得注意主的同在。我已经说过了，门徒们当时聚会是惧怕，但是耶稣一到他们中间，愿你们平安，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。什么道理？因为主与他们同在，主并没有离弃他们。耶稣基督向他们显现走了，从来没有门徒打开窗 门窗他到哪里去了，不需要再问，因为他们已经知道他在圣灵里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些事情是圣灵今天要我们明白的事情，神要我们明白的事情。我们看见这四十日的工作，耶稣没有错，是向门徒说你们要做我的见证。他说圣灵来，但是弟兄姊妹要注意一件事情，今天我们常常断章取义，我们说要为耶稣基督做见证，但是早期的门徒不是这样说的。约翰福音里面，约翰记载耶稣告诉他们说，圣灵要为我做见证，约翰福音十四章，你们，对不起，十五章，你们也要为我做见证。耶稣没有说你们要为我做见证，先说圣灵为我做见证，然后你们为我做见证。如果圣灵不做见证，你做见证，单独做见证固然好，不是有果效。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跟我说，我们传福音没有人得救，为什么？因为你们等候，你没有等候圣灵的工作，不是像到处像什么人都随便说啊，耶稣已经复活了，在街上说啊，耶稣复活了，耶稣复活了，不会有人信。但是如果那些人圣灵已经做工，心里准备好，他听见他就会信。所以他说，圣灵为我做见证，你们也为我做见证。这也是为什么耶稣没有立刻打发门徒出去，因为他们不认识圣灵。当你不认识圣灵的时候，你做的见证怎么叫人接受？你自己都不知道圣灵做了什么见证。我常常对那些刚开始传福音的人对他们说，你们去传，但是我等他们回来。你记得吧，门徒也是这样做的，耶稣打发他们传福音，很高兴，有些人回来说啊，高兴不得了，连鬼都服了我们。有些人回来告诉耶稣说，不灵，我们祷告了鬼也赶不出去。耶稣再重新跟他们讲，为什么？因为你们没有进食祷告。就是什么阶段性的教导，一段段来。如果你从来不传福音，我不跟你讲圣灵是你去传就对了，因为你去传之后遇见圣灵的工作。但是若是我们已经在传福音而没有得的果效，应当问为什么。所以我们需要更加认识圣灵，我们要认识圣灵，怎么祷告的时候怎么认识圣灵，知道圣灵已经做工了，我们心里动了。心里没有动，你不要乱动。一个老练的基督徒就知道，他不是随便去传福音，但是每次传福音，每次出击都有果效。为什么？他知道圣灵已经做工了。这就在乎我们会听别人讲话。使徒行传第八章，你看腓力做工，为什么他传福音有人信？马上太监就信了，因为圣灵已经走在他前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些事情是我们经验的累积，也是我们因为从祷告中间学习的。不错，大使命是马太福音的结束，但是路加福音告诉我们要等候圣灵，使徒行传告诉他们说等候圣灵降临。弟兄姊妹们，真正的祷告是等候。我这边讲义上写，真正的等候是祷告，两句话一样不一样？真正的祷告是等候，跟真正的等候是祷告，怎么不一样？耶稣说你们祷告，不，耶稣说你们等候，他们怎么等候？是不是在家里等啊？是不是睡在床上等啊？还是在公共汽车站等啊？怎么等？等什么？我告诉各位，真正的等候是祷告。我们以为祷告是把很多话告诉耶稣，其实祷告，真正的祷告是等候。你去祷告，你在那等候，你说主，这件事情现在这样发生，某某人我对他有福音负担，我为他就问祷告，祷告祷告，你看见你听见说主答应，主给你一句话，常常主给你一句话，或者主给你特别的感动，叫你去看望他。至于看望讲什么，你并不一定知道。弟兄姊妹们，真正的祷告是等候。我们每个礼拜三祷告聚会，人虽然不多，我一定尽心尽意的准备一个祷告的内容。为什么？这是我在主的面前等候学习哪些事情需要祷告，不是说我祷告的就灵了，立刻实现了。我知道很多事情连续几个礼拜祷告，甚至几个月祷告，几年的祷告不要紧，因为祷告是等候。如果你知道等候要多久，容易等候。你说这班车三点十分到，我在等车，三点十分到了他就来了，很好，我就上车了，没事。如果不来呢？你一定要问怎么回事啊？是不是我来迟了，车子已经走了，还是这班车脱班了？什么道理？你不知道。如果一直等，一直等，等来等去等不到，你要找原因了。为什么不行？等错地方了，车站等错了，都可能。弟兄姊妹们，等候是个大的学问的，等候主，等候圣灵，祷告是个大学问的，不是以为啊，我今天参加祷告会，我学会祷告了，没这回事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《基督教要理》的专题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欢迎你给我们来信，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者疑问，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。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。